局短不会，但是你肯定就是越往后来他喜欢或者是改进的东西或者越多或者是增加的东西越多。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问题。
换了，
就是你们为什么来学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什么我忘记了。就是你们要为什么来学这个八字？我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学八字？我当时开始我就没有学八字，我就没想过学八字。我最开始学的是啊，当最开始学的是中医啊，然后中医开始我学风水。我那天跟他们说讲风水讲讲，我就没有学八字，我就一直觉得八字算不准的，因为我是从小接受这个马列主义，就是科学的知识长大的是吧？因为我们客观现实嘛，说的时候就我们客观说，我们这个八字，它什么叫八字？它就是出生年月日时嘛，根据这个来讲，好像八字在全中国在同一个时间，它时辰嘛，同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之内出生的人有很多人，有非常多的人。那我是比较理性的，我当时就这样想，我比较理性。你凭什么说你能算得出来？客观现实上，他们生活他们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们学的时候想过这个？
想过，然后我去找答案，听到的比较靠谱的答案之一说还要看父母的八字，因为每个同一时间出生的人，但他们的父母的八字是不一样的。
那这就是比较有追求、有理想的。你们都没有想过，你们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祖坟的影响
啊，祖坟的影响也是。但你说祖坟，我们先说他这个，他说的这个父母的八字不一样。但是现在这个因为这个科技的发展，能让这个一下能够怀两胞胎三胞胎四胞胎的，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
不一样。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因素就是你以前讲的风水，就是家居的格局，他住的房间啊位置啊什么都会有影响。
对，我当时就这样想的，我说他就是既然都是不一样，你凭什么说你能算准？对啊，为什么？这人性的扭曲还到了，还有一句我忘记了，就你凭什么你说你？这不科学，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学，我到2008年才开始学这个。那当时在学风水，学了什么？也学风水学到一个瓶颈，知道吧？就是学任何东西都有瓶颈啊。包括你们学中医也是有瓶颈的，学到一个就是感觉好像没什么进步了，就是说也不是没进步，给你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你进步了，那怎么办？那我就是看看八字吧，就是看看八字，看看有没有什么八字上有没有什么说法，然后就看这个东西，来看着呢，就是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你说你为什么能带？我还是带着这个疑问来。但直到我遇到我那个老师，他就说，他说其实我也算不准。他跟我说了实话，然后我跟他学了。你就说你能算准我，那你算我就算你算了。他说其实我算不准你。然后我才说，那我知道。我说那你算不准我，那你为什么还要研究这个？对不对？他说其实八字呢，他说它就是八个字嘛，八个字这种就是后面我们会讲到，它是一个天干地支的组合，或者阴阳五行的组合，它只代表了一种规律性，或者具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性，但它在细化到每个人的时候，它会出现有差别，就每个人不一样嘛，就是同样同一个时辰出生的人，或者八字相同的人出生的人。他们的八字一样，但他们发生的事情绝对不可能。但有一些是一样的，但是大部分人是不一样的。但他们具有中间具有相似性，或者具有相同的规律性。举个简单例子来说啊，就八字相同的两个人啊， 如果说从这个八字上，八字我们以后就是说这个叫流年啊，我们后面会重点分析这个流年啊。八字流年上来说，如果说这个人的八字上，这个八字或者是这个八字流年具有这种发财的信息，我们叫发财的指示说信息啊，那么他们都会发财，或者是简单理解，他们都会进账，他们的银行卡的数字都会多起来，但是他们两个的银行卡的数多起多的数额绝对不是一样，这点大家要赞同吗？这不可能一样的，哪怕就是双胞胎的，但也不一样。那至于是什么灵气上不一样的，那你们也说了，他当然有点，他父母不一样，或者是他这个居住的环境不一样。但之前我还遇到很多人解说，那是因为他们这个出生环境不一样，他们很有一派理论认为，就是说这个出生一刹那的那个环境决定了这个人是什么样。这也对也不对。对的什么呢？因为确实现在很多人啊都不在同一个环境出生的。那不对的什么呢？因为现在在同一家医院出生的人太多了。基本上在哪个妇产到哪个，你比如你在上海什么红房子住，那都在那里。啊，就连那个接生的护士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们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就被我 pass 了，我就觉得不可靠。那我研究，但我最开始研究风水嘛，我觉得它的风水上不一样。学过风水就知道，就对于同样出生的小孩来说，就算他同样是老大，或者同样是老二，他们家或者两家的这个风水也不一样。哪怕是就是我们同样现在的公寓房，从楼上到楼下就大格局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内部的格局也是不一样的。你家这里摆了一个桌子，摆了一个书柜，他就没有了。你家这里放了一个花瓶，放了一桶水，他就没有。这就造成了他的格局不一样，所以造成了他命运是不可能一样的。那比如说同样是发财，比如说流年到了我们需要奉献的时候需要发财的年份，啊，正好你家放了。啊，你放了一杯水在那里，他放了一桶水在那里，那肯定他一桶水发的才多，你一杯水发的才少。它一个能量的问题。当然，你去研究阴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阴宅它是不一样的。阴宅上它区分是最明显的，阳宅区分还不太明显。就哪怕现在大家都站在一排，站在公墓里了，就像这样一排啊，这一排公墓，男生站在这里，比如你都是第二排啊，这举例啊，不是说你们都挂了。那你说一样的是不一样的，看你坐在中间，你这边有三个女人，那边就一个女人的，她坐在这一侧的，她那边两边都有两个人，就造成虽然你们同样都在第二排，但是你周围它的数量也不一样，它数量不一样就造成它能量场是有差的。所以今天我们研究的八字你们要认清楚，其实这八字我们能算准也算不准，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来科学的精神来研究它，但是我们可以研究它普遍的规律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八字它是一个规律性，它研究这种规律性，比如这种发财的流年，就是说同样的八字的人，他在这个流年都会发财，但因为他的命运，我们叫以前今天叫格局也说话，命运格局不一样，他发财的大小不一样，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他就不发财，他反而说我破财。这个你们以后接触都会有了，但是大部分人都会发财的。为什么我们说还能算准呢？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按这个规律性走的，那一小部分人就是不按常规套路出来的，就跟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生意一样，有些人是守法的，但有一小部分人不守法。这些不守法的人，他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要么他发财了，要么他被警局给打飞了，是不是这样？这生活嘛，我们要八字也要结合生活，我们生活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实也是这样。那按说就是我们经常跟他们举例，就是这个交通规则制定出来，那按说你遇到红灯的话，你都应该停下来，对不对？那就是有人会闯红灯。八字也是一样的，八字它只是一个规律性的，我制定了这套规律，或者是我研究是这套规律，按说你都应该按我这个规律走，那就是有人不按你的规律走。那你不按我这个规律走，那你就是有好的或者就有坏财。那如果说都是那个流年都是破财，你没有按这个规律走，那你就发财了。那如果说这个流年都是发财，你没有按这个规律走，那你就破财。那你破财了没关系，但是因为这个规律性大的趋势在那里，你没有这样走，它就会给你带来一个结果，你要么变好，要么变坏的，因为你违反了这个自然法则，就是或者这个规律性。 它也是一个法则嘛，就是说这是先总结的一个，我想算命法则，不能叫自然法则，因为它不具有普遍性嘛。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研究八字，就是不能太迷信的，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来分析。哎，你不要相信某个人说我算八字算得很准啊，就是这种吹牛的算多的，我接触的人蛮多的。如果说今天你遇到一个你们找之前都找人算过，找我的不是，就找其他人算过。如果说你今天去找一个人算八字，或者那个人很厉害，你如果说你往他面前一放那一坐，你就一副死猪脸，你什么表情都没有，他一点都算不得你。他说一个什么东西哦，他说什么东西哦，他就真的算不得。就在我们命理上，他有一句叫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有一个叫我们叫切入点或者抓住点，就是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很关键的，这是算命里面的技巧。第一句话能不能切准，就决定了你这次你能不能算准。但是我们这个八字学了什么东西呢？你哪怕来了，你躺在那里，你坐着别动，我都给你算好了。然后你就给我一个一条条对就行了，我不需要你背着我，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我这里可以往上算，知道吧？你不需要给我画，知道吧？你发给我，我告诉你今天会怎么样？你是发财还是破财？你是升职还是降职？你有没有伤灾？你不用给我，我可以告诉你的。但这个我们都会后面会详细的讨论啊。那有些当然还有一派是比较神奇的，那一派太神奇了，神奇的我都不敢学的。